第十四章逼迫。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耶稣所说的撒种比喻是圣经里最基本的教导之一。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中，主说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，你就不能明白其他的任何比喻。这段经文是解开重要基础真理启示的钥匙，这些真理你会在你余下的基督徒生活中每天使用，这真的很重要。耶稣用了一个人撒种到四种不同土地上的例子，神的国也是如此。神的话是种子，必须要种在我们生命中才能结出好果子，是神的话带来改变。神的话从来都不是变量，它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样的潜力，使神的话产生的结果不同的不是种子本身，而是它所在的土壤类型。这个比喻说明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心，神的话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着同样的生长潜力，但是结果子的差异与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有关。这个比喻揭示了只有一种回应能让神话语的种子充分的结果子。不小的搅动，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种听到神话语的人。马可福音四章十六到十七节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当神向我启示这段经文时，他真的开始对我的生命产生重大的影响。那时我仍然在一个与我所信的一切相悖的教派教会里，他们承认有圣灵的洗和说方言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他们认为这是所有恩赐中最小的，对我们现在来说并不真的有效。他们没有强调这些真理，他们当然也没有强调公义和恩典。我当时的处境是，我所听到的神的话不断的受到逼迫。我的好朋友乔伊对我生命有很大的影响，他曾经是肯尼斯·科普兰的助理牧师，他甚至和肯尼斯一起旅行了一段时间。我过去常常参加肯尼斯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聚会，那时他会租威尔杰罗斯礼堂，那个地方可以容纳3500人。我还记得当时只有200多人坐在前排，肯尼斯宣告并感谢神，那个地方将会坐满人。那时我对信仰还很不成熟，也缺乏对神话语的理解，以至于我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表达他的信心，我只是觉得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，也许有几辆公共汽车正在来的路上之类的。我当时知道的不多，但是我会过去听肯尼斯·科普兰讲关于公义的神的道，却让我如此激动，以至于我回到那个小的教派教会去传讲我所听到的同样的信息，引起了不小的搅动。人们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好事情正在发生，但是教会的领导层反对我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认为这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相比是不准确的，所以因为这个他们批评我跌倒。注意，这正是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所说的石头地。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微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这节经文描述的是那些听到神的话语就兴奋不已的人，而且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照着神的话行动，但是在他们里面却没有根。当患难、逼迫和对神话语的批评来临的时候，他们就跌倒了。 这里的跌倒一词不是指他们放弃信仰或者弃绝神的话，我并没有弃绝这件事实，这是神至今仍在医治，圣灵的喜和说方言仍然有效，圣灵的喜和说方言仍然有效，神迹都是出于神的，我仍然相信这些真理，但是我跌倒了，这意味着我失去了对这些真理的热情和兴奋，因为我所受到的批评，我对这些真理的热情冷却了下来。你需要意识到，撒旦不必让你完全否认你所相信的神的话，如果他能够让你变得谨慎小心，害怕说话，让你受伤并跌倒，现在你不再像以前有热情，那么他就成功了。如果魔鬼可以让你进到这种模式，他就能阻止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做工。当主向我显明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就在这样的境况中。我听了肯尼斯·科普兰的讲道，并对所听到的话语感到兴奋。接着我回到那个教派教会，宣讲关于公义、信心和恩典的真理。在一两个星期内，这真的很有功效。接着我受到了很多的批评，以至于我变得内省。我仍然相信同样的真理，并且试着在我所带领的课程里去传讲教导，但是没有得到像之前那样的结果，从神的话语里没有任何的果子出来。不是你的启示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，以至于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循环。我会听肯尼斯·科普兰的教导，最开始一两星期都很好，接着我会到一个地步，我继续传讲，做我看到的肯尼斯·科普兰做的同样的事情，但是再也没有任何果效，所以我需要再去下一次肯尼斯·科普兰的聚会充电。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，当我开始看到自己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知道在下一次我起来教导的时候不会像之前那么有功效。我到了一个地步，我可以预料到这个循环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看到它发生了太多次，我能够意识到它的到来。当我正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主对我说话了。他说，问题在于你所传讲的真理不是你的启示，而是肯尼斯·科普兰的，你只是在说别人说过的话。在主告诉我这些话之前，我会站起来教导说，我听到肯尼斯·科普兰这么说，然后我会引用他的话，我会使用他的例子、他的故事和他的笑话传讲他所教导的。人们受到祝福是因为我在分享真理，只是那不是我的真理。当主将这件事启示我的时候，在我里面的灯被点亮了，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无法维持和保持平衡的原因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上上下下，有的时候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，有的时候又在想发生了什么。那是因为在我里面没有根基，我是靠着别人的启示生活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启示，但不是我的。我还记得那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主向我和杰米启示这个信息，我和杰米经过讨论做了决定，并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说某某说，会引用其他人的话。我告诉人们这些人的启示是什么。事实上，你可能看过我的电视节目，听过我的广播，或读过我的书，但这是你第一次听到或者看到我用这种方式提到如肯尼斯·科普兰这样的人。 的确，我只是通过做见证提到他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引用别人的话。从那时开始，神的话语开始成为我个人的话语。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不管谁来反对神对我所说的启示，我都要坚持下去。我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，我要让它在我内心深处扎根。当我明白我所经历的患难和逼迫都是为了神的话而来，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真的帮助了我。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其实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逼迫和患难不是因为你或者我个人来的，而是因为神的话。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当你开始传讲神的话，神会用他的话带给人们罪疚，神的话开始施加压力，激励他们改变。如果这个人不想改变，那么他们会对感觉到的罪疚做一些事情，他们会认为这是来自于你的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头脑上区分这种罪疚并理解它，但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他们可能认为是你让他们苦恼，所以他们会指责你，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做的是指责通过你所传达的神的话。患难和逼迫是因着道而来，人们正在试图抵挡和抵消你所说的给他们生命带来罪责的神的话语。复兴或者骚乱，每次传讲真理，神的话要么带来复兴，要么带来骚乱。这就是耶稣与早期使徒的经历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六节，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四节，不是所有人都会对主有好的回应。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，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原文做跌倒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耶稣并没有让事情往心里去，每次耶稣讲话的时候，他都会引起复兴或者骚乱。当他的门徒出去服侍的时候，也发生同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凭爱心行事，那么每个人都会爱我们，这是天真和错误的。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到四十二节，耶稣警告说，如果他们逼迫我，他们也会逼迫你们。你需要认识到，当你开始毫不妥协地站在神的话语上，他就开始释放他的力量。当你开始宣告，这是神的话所说的，这是我所相信的，我不在乎他是否违背我们的传统或者人们做事的方式，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。神的话将开始给人们施加压力，要么他们会悔改并因此爱你，要么他们会因为神的话而批评你。当我一明白这点，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它完全改变了我的预期，让我能继续的与神同行。当我开始受到指责、逼迫或者患难的时候，我意识到那是神的话会造成的影响。神的话能够让人们分裂而生疏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 保持正轨。我的那个朋友乔伊真的帮助我开始服侍，他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。我记得参加了他在一家酒店举行的一次聚会，他当着所有参会者的面把我叫了出来。乔伊给我发了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一直帮助我走到今天。他说，我看见你就像跑道上的跑步者，你在这条赛道上跑，你在领跑，你在参加比赛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但是看台上的人在对你吼叫，他们告诉你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，他们说你应该做这个，应该做那个。我看到你离开了跑道，跑上了看台，和观众争论，即使你赢得了辩论，你也会输掉比赛，保持在正轨上，回到赛场，忘掉观众。当神通过乔伊这样说的时候，这是对我当时处境的描述。从那之后，这段话已经让我保持在正轨上差不多40年。我不确定我是否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完美无缺，但我仍然是不成熟的，我仍然在成长。如果神再等上5年或10年，我可能比现在更好。但我之所以仍然在跑这个比赛，是因为圣经以及乔伊对我说的那些话。神告诉我，不要让其他人的指责把神的话从我心里偷走。如果我因为人们说的话跌倒，开始变得不敢传讲真理，神的话会停止在我生命当中运行和生长。大约40年前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一直努力刚强壮胆，让神的话语而不是让人的观点来管理和支配我。现在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和生活方式。我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生根发芽。我可能没有把每件事都做得完美，但是我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，因为我相信神的话。